生命，新的身份，新的地图，新的照命。真道分解复活节特辑，在基督里做神的子民，和你一起学习做主精兵，活出意义。讲员郑子民牧师。
欢迎弟兄姊妹来到真道分解，来收听这一次复活节的特辑，在基督里做神的子民呢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就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。以弗所书呢，是我很偏爱的保罗书信哈，我觉得里边的信息啊，对我有很大的鼓励。保罗呢，在以弗所书里边讲到神伟大的救赎的计划，让我的眼界突然之间打开了，让我看到原来不是只是我自己得救，而是呢，神在他伟大的拯救计划里边，我可以成为当中的一份子。那我们不但是神伟大救赎计划的受益者，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，就是要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在这个世界上为主来做见证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主题就是神子民对神的认识。我们一起先来看第16节的经文。保罗说，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。保罗是一位常常祷告的使徒。你发现啊，在他所写的书信里边差不多都提及祷告。他常常为弟兄姊妹祷告，为他所牧养的教会，所牧养的信徒祷告。我们可能常常问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什么要祷告呢？既然神的旨意已经定了，那我祷告还有什么用呢？这个呢，就是对祷告的一种的误会，以为呢，祷告就是跟神要东西。我们要脱离这种民间信仰的阴影啊，因为呢，我们知道祷告不单单是跟神要东西，其实祷告呢，是建立与神一种亲密的关系，不可缺少的一个途径。神拯救我们，是希望我们归向神，成为一个属神的群体。那我们信主之后，就要跟神保持这种关系。那最少呢，有两个方法来保持这种关系。第一呢，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神的话，多一点的认识神，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实践神的话语。那第二呢，就是祷告。我们常常祷告，就好像儿女跟父母常常有沟通一样，这样呢，我们跟神就可以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了。保罗说，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。那保罗呢，在祷告当中常常是感恩的祷告。赞美感恩也是我们与神建立关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当时保罗把福音传到以弗所，那在那里呢，经过属灵的征战，后来呢，就把福音传遍了整个以弗所的地区，建立了以弗所的教区。我们说以弗所书是一封通函，就是不单单这封书信呢是给以弗所教会，也通过以弗所教会呢传给以弗所周围的教会。那保罗为着在那里神所建立的教会而感恩，为着弟兄姊妹的信心而感恩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记得感恩呢？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向神求啊，觉得神应许了，那就是理所当然的，就忘记向神感恩了。在主耶稣的年代，他曾经医治过10个大麻风的病人，后来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他。我们 要学这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呢，还是学习那九个呢？其实，在赞美和感谢当中，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。凭着信心祷告，神应许我们，我们感谢神，赞美神，我们信心更加增强，我们就更有信心去祷告。你说多么好啊！你会不会常常读诗篇呢？你发现诗篇的作者与神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因为这些作者他们常常的跟神祷告，有的是感恩赞美祷告，有的是向神的呼求，有些是他们在困难当中的一些疑惑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都把心中的这些思念、这些想法都告诉神。那当他们跟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他们所写出的诗篇就非常感人了。保罗他向神感恩，他也为众圣徒祷告。神特别喜欢我们为别人代祷。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曾经为索多玛、俄摩拉来代祷？哈，这两个城市是犯罪的城市，但是呢，亚伯拉罕还为他们祷告。但是这两个城市因为太多罪恶了，最后还是被神毁灭了。但是呢，神就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，就拯救了罗德一家人。摩西也曾经为以色列民祷告，当以色列民背叛神的时候，神就说，我要灭尽这些以色列民，从摩西你再继续我的旨意。但是摩西说，神啊，为了你的名的缘故，求你怜悯这些以色列民。多伟大的祷告啊！保罗也曾经为他的同胞祷告，保罗说，就算是我与基督分离啊，我的同胞能够全都信主，那我也愿意。这个好像不合逻辑啊，但是呢，表达了保罗关心同胞的那份的情谊。现在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代祷，他说，我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。神呼召保罗建立牧养以弗所的教会，那保罗知道呢，不是他自己个人的责任，保罗的侍奉他是在与神同工。那当他为这些弟兄姊妹为教会代祷的时候，他就看到神怎么样在这些教会当中工作，那他的侍奉就有丰收的成果。那在当中呢，他也不断的来经历神。你愿不愿意做一个代祷的勇士呢？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能够成为代祷的勇士，好吗？我们可以为那些失丧的灵魂祷告，不管是近处的，你周围的人，还是远处的，可能很远，你不认识他们，但是我们多一点为他们祷告。最近日本大地震、海啸，死伤很多人，还有核辐射，那你有没有为日本祷告呢？日本这个国家基督徒很少，那这个时候我们求主兴起一些宣教士，神的仆人到日本去把福音传给他们。你也可以为你自己的教会祷告，为传道人祷告，为宣教士祷告，为我们福音广播祷告。我们越多代祷，我们就可以越多的经历神，我们用祷告来参与神的工作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七节，保罗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神。我发现今天很多的信徒对我们的信仰不是太了解，就说，哎呀，我信主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下这么多功夫呢？ 其实，如果你知道你自己信的是真的，你就应当认真的去认识神，好好的在真理上扎根。真的信仰跟假的信仰是有分别的。假的信仰就是不管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啊，只要灵，只要对我有好处，那就可以了。但是真的信仰不是这样，不是那么自私，不是那么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我们的信仰是启示的信仰，也就是说，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，让我们来认识他。今天有很多的信徒不管神的启示，不追求认识神，就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去相信神。你所想象的一定是走偏了很多了。有人说好像瞎子摸象，摸到哪一块啊，就以为神是怎么样的。我们应当努力的去认识神。其实呢，神让我们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认识神。在神学里面呢，有几种的启示啊，有一种叫做普通的启示，就是我们通过神的创造来认识神。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奇妙，看到人的奇妙，我们知道，哎呀，神啊，你真是一位奇妙的神。那还有呢，有人通过个人的经历，每个人我们在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经历，那这个经历呢，也是你个人的经历。所以我们说，不管是普通的启示，就是通过神的创造，还是你个人的经历，那你对神的认识呢，是有限的，是局限的。那我们更多的认识神呢，就要通过神自己的启示，就是圣经来认识神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他把他自己，他的旨意，他的心意，通过他的仆人，通过先知，通过使徒向我们启示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。另外呢，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主耶稣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认识神，但是呢，很多事情都是模模糊糊的。直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才从主耶稣真正的认识神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，所以呢，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认识神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当我们与神交往的时候，那圣灵呢，就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，遵行主耶稣的教训。所以我们应当好好祷告，也好好学习，好好思想神的话。当我们明白了，就好好的去遵行。真的信仰是真理的信仰，是改变生命的信仰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，明白神的旨意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。我们看第十八节，保罗说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在这里呢，保罗他再一次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。心中的眼睛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。神常常责备以色列人，说他们的心呢，被油蒙住了，意思是说神对他们有这么大的恩典，给他们有这么多的启示，呼召他们，让他们跟其他的民族有分别，这么样的爱他们，他们却不认识神。我们的心很多的时候也被这个世界蒙住了，我们的心眼瞎了，那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就好像主耶稣举的那个例子哈，我们呢就被那个些经济啊挤住了，有太多属世的想法，有太多人的想法，有太多传统的观念，阻挡我们来认识神。所以我们的心需要被神照亮，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认识神，明白神的心意。但是我们要小心一点啊，在过去呢，老一代的传道人呢，他们常常讲到个人一些属灵的亮光，那这些呢，有的时候是很个人化的。我们的心是被神的真理照亮，所以呢，我们应当多一点的从圣经来明白神的心意。保罗说，你们要认识神的恩照所带给我们的盼望，也就是神把我们从罪恶和黑暗当中呼召出来，让我们归向神，成为神的儿女。那我们在主里边有这样的恩照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极大的盼望，我们跟其他弟兄姊妹成为一个属神的群体，那将来呢，我们一起都能够归向神，一起来赞美神。让我们来思想这个呼召的问题。讲到呼召呢，我们自然会讲到亚伯拉罕。当时呢，神就呼召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，就是一个离开拜偶像的家族，让他呢开始一个新的生命、新的生活，从他建立一个新的属神的群体。神也呼召我们离开，就是离开罪恶，离开旧的价值观，离开这个旧的世界观。那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去，神就赐给他一个应许之地，把迦南地赐给他，在那里呢建立一个属神的民族，以色列的民族。今天神呼召我们是进入神的国，所以呢我们都成为神的子民了。当我们在思想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的时候呢，在创世纪十二章特别讲到神对亚伯拉罕的三重的祝福。神说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又说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最后说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原来神赐福给亚伯拉罕，他希望亚伯拉罕不单他跟他的后裔从神得福，而且呢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祝福的管道。叫别人得福，意思是说是成为一个祝福，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，不管谁在他们的身边都能够因为他们来认识神。那最后呢，地上的万族，也就是全人类，都能够认识神。其实神呼召我们也有这三重的祝福。神赐福给我们，这个不是一个终结，有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求神的祝福，但是神祝福我们是希望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祝福，成为神的祝福的流通的管道，最后神要通过我们来祝福万民。那我们的盼望是主再来的时候，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归向主，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。我再想强调一次啊，我们不是只是我们个人的得救，我们的盼望是全人类都能够得救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神的产业，我们是神所创造的，神按照他的心意创造我们，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。但是人类因为犯罪离开了神，让神伤心，但是神并没有因此就抛弃我们，神制定了拯救的计划。神为了拯救我们，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拯救我们。所以神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归向神。我们本来就是神所创造的， 现在又是主耶稣用他的生命把我们买赎回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呢，我们是属于神的产业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，那我们的生命就要为神而活，就要来荣耀神。好，我们看十九节，保罗说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要认识神的大能。神用他的大能创造世界，神也用他的大能实行神迹奇事。但是呢，这里特别讲到主耶稣复活的大能。我们就要快到复活节了啊，我们在这里呢特别要思想主耶稣的复活。正是因为主耶稣复活了，才是主耶稣的救恩能够拯救我们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表明他就是神，他是生命的主宰。现在他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就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那神的大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神的大能使主耶稣复活，也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脱离死亡，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也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。主耶稣超越的大能带领我们走成圣的路，能够胜过一切的拦阻，胜过魔鬼撒旦的攻击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大能的神，那我们就可以更加的信靠神，能够坦然无惧的跟主走前面的路。好像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，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？最后他的结论是，没有任何的事情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最后我们看22到23节，保罗说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。在这里呢，保罗让我们对教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。主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世界的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，都是属于主的。主耶稣又亲自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归向神。在拯救人类的过程当中，主耶稣战胜了一切邪恶的势力，所以呢，主耶稣成为教会的头。教会是主耶稣用自己的宝血买赎回来的。主耶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。有一句话可能我们不太容易理解哈，说主耶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这里意思是说呢，神创造人类是要人类代表神来管理这个世界，但是人因为犯罪就失去了神的荣耀，失去了管理万物的能力。那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呢，人类重新的归向神，那就恢复了人类的地位。主耶稣作为教会的头，那就可以带领整个的教会重新恢复人的地位来管理这个世界了。教会因为基督成为有生命力的教会，成为有活力的教会，成为带给这个世界祝福的教会。今天我们就通过以弗所书呢，来对神有更加全面的认识。我们通过祷告与神来建立关系，我们通过神的启示来认识神，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要万民来归向神，我们也知道神拯救我们成为教会，要让教会来恢复神起初创造人的旨意。 盼我们对神有更清晰的认识，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，一起来侍奉主。